是像我哈，就一个人我来讲，我出家的戒律是受北传的这个教法，可是呢我本身私底下也有学西藏的教法，但是我没有资格做灌顶的老师。一个，我的愿力不在这里，我可以为你解释正法，大家都可以学习，但是呢要有灌顶才要保持传承。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我有很多的老师可以学习，所以西藏认为没有上师教你是会走错路的。但是西藏人也会问，请问你中国的师父传承从哪里来？你一定也要从老师学习。刚才讲依止善知识，让你依法不依人。所以我告诉西藏的仁波切跟喇嘛，我们的传承就是从法本身来的。举一个例子，很多佛弟子他们本身拜法华经念普门品都有很多的感应啊，对不对？因为你本身就有佛性啊。当然你要亲近善知识，你要分别有些是真跟假，但真正的传承从哪里来？从法本身来嘛。释迦牟尼佛的法身是净虚空遍法界的，释迦牟尼佛现在也在啊，可是你不一定看得到他，但是他的法是永远法轮常转在世间的。所以关键是你心中有真正的恭敬心、虔诚的心、菩提的心，你的心就可以跟法相应。所以希望在座的北传佛弟子不要因为人家一反驳你，你就说啊，那对了，我们的传承从哪来？当然听好，你也不可以自己盲修瞎练在家里啊，找个几本经然后自己看一看，也不去参学，哎，我就自己怎么修，修到最后可能就变阿达阿达的，当然也有这样子的。但是也不是告诉你说哦，一定呢要走遍千山万水啊才会最后有善知识。所以善知识它有不同的定义，所以我要讲的重点是北传佛教的法本身就来自于释迦牟尼佛。你对于法能够受持读诵书写为他人演说，佛本身就会加持你的，这样了解吗？所以跟藏传佛教是不太冲突的。好，接下来再翻回来第十页里面的这个第二十行圆觉经的一例子，心不住相，不着声闻境界，虽现尘劳，心清净。我讲一个例子，非常重要的。一般我们大家都会念六字大明咒，六字大明咒若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读《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这汉译本身就有翻译，有四部，有汉译的翻译，有四卷。本身这部经就是专门讲观音菩萨修六字大明咒的功德。释迦牟尼佛说他在过去是因地的时候呢，曾经在莲花上如来呢去学教法，他参访过无量无边的佛国土，很多的菩萨跟佛都不知道有六字大明咒，他一直遇到了呢无量寿佛，就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他才学到 Om Mani Padme Hum。所以六字大明咒的功德非常的殊胜，你要了解，希望你去读这本书。其中有一个释迦牟尼佛亲自讲到，在讲这部大乘庄严宝王经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故事例子。当时法会有一个叫除盖障菩萨，我们在念广大发愿颂里面有一个除盖障菩萨啊，就站起来问释迦牟尼佛说，请问为什么这六字大明咒这么殊胜呢，这么不可思议呢？他说啊，我告诉你，释迦牟尼佛就告诉除盖障说，这个六字大明咒是无量一切诸佛的大悲心啊，你念一声 Om Mani Padme Hum 的时候，你的功德呢比三千大千世界同时现在下雨，假如现在外面下大雨，下大雨那雨滴呢，三千大千世界哦，不单我们地球，三千大千世界都下雨的话，那你的功德多大呢？那这个数量它都可以算得出来。释迦牟尼佛说，我用神通力可以算得出这个水滴滴数。但若有人念一声 Om Mani Padme Hum 的话呢，你的功德是比这个雨滴的功德还更大，所以不可思议。另外你念六字大明咒，你连肚子里面的毛毛虫或回声虫，或者就是我们讲现在的细菌啊，或是你的这个肠里面的杆菌啊，这些都有生命啊，将来他们都会有众成佛而到成菩萨的果位。 而且你念六字大明咒，念念六度波罗蜜，十方一切诸佛都会放光加持你，因为六字大明咒代表诸佛如来的大悲心。那这时候讲完这个功德以后，除盖藏菩萨就非常的欢喜，就问释迦牟尼佛说，那我现在就想学这个法门好吗？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要去参访哪位善知识？佛就在印度的时候告诉除盖藏菩萨说，请你到一个叫波罗奈大城，那边有一个法师，他生生世世专修六字大明咒，但是注意，你去看他的时候要非常的恭敬礼拜，你目的是求法，你不可以看善知识的过失，记得记得。好，那除盖藏菩萨就很记得说，好，佛陀世尊你这样教我，我会特别记得。结果他就带了香花灯果烛啊，除盖藏菩萨坐着大宝莲花，无量他的眷属通通都要去学无六字大明咒的教法。结果到了那个都市里一看呢、啊，哎呀，那个法师啊很特别，为什么呢？这个法师是一个比丘，然后呢流口水，戒行有欠缺，左手抱一个太太，然后呢上厕所的时候呢对袈裟也不恭敬，袈裟也闻到很多的臭味。可是他这时候想到，佛告诉我，我要目的是来求法的，不可以看他的过失。这时候呢除盖藏菩萨还是很恭敬的顶礼，然后又绕三匝，用香花灯果烛供养。供养以后就问说，善知识，听说你生生世世修六字大明咒，但六字大明咒是一切诸佛的大悲心，我发了广大的菩萨心，我要利益众生，我要学教法，请你教我好吗？那个法师就这样摸一下口水，你真的要学吗？这样子。然后呢他说，是真的啊，我为了一切的众生啊，真正的为了利益众生愿成佛，我是来要学习的。这时候他说，你讲的是笑话呢还是真的呢？他说，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为了求一句一句一句一切个大法都能舍身啊，你这样子简单的绕三匝，我就要教你大法呀，你以为无上的佛法是这么容易得来的吗？后来那个除盖藏菩萨就跪着说，请善知识怜悯我，我已发广大菩提心，我跟所有的众生业障非常深重，但是我真的有纯正的菩提心，为了利益一切广大的众生，请你真诚的教我。他就很真诚的在善知识面前、比丘面前顶礼了三拜，然后呢唱了很多的偈颂，然后来赞叹这位善知识的功德。这时候这个法师就坐在法座上，正在思维，就是看他的动机，在观察。这时候虚空当中突然呢显现的说，善知识，对方这个除盖藏菩萨是真诚的，你应该教他六字大明咒，好，他是真正为了求法而来的。这时候他这个法师就说，你是谁啊，在虚空中现给我看吧。突然一现就是莲花手菩萨，其实就是嘛观世音菩萨，就是告诉他说，法师啊，他是真正来的，你应该教他。他说好。那法师呢就把事情办完以后，好，就告诉除盖藏菩萨说，六字大明咒是一切诸佛的大悲心，你要专心听。这时候这个法师呢就合了掌，结了手印，就念 Om Mani Padme Hum， 念了一声，三个大地六遍震动，一切的众生都证果了。然后呢那除盖藏菩萨立刻也证果，他才知道这个善知识啊是真正的善知识。山河大地一切的诸佛有99亿恒河沙的诸佛通通涌现在虚空，放光加持这位法师，也加持除盖藏菩萨。然后他就教他细部观想的方法，最后他非常的欢喜，就回到释迦牟尼，他就要供养他，他带准备了这个很多金银珠落要供养这位法师。他法师说，我根本不受。他说，今天你能够有这个因缘来呀、啊，其实你应该感谢谁？本师释迦牟尼佛带着你这个珍宝回去供养你的根本老师。那当然老师这么说他就很高兴，所以他要顶礼。结果一顶礼，一抬头之间，你知道这位法师摇身一变是谁吗？大悲观世音菩萨。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在大乘邦王宝王经，但是它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过去未来诸佛要学一个教法是很真诚的， 你是为了一切的众生，你真正在学习佛法。佛法不是那么容易得来的，你要有生真实的恭敬心，你会感得善知识。第二个很重要的是，释迦牟尼佛提醒除盖障菩萨，你去看他的时候，不可以看他的外表，你要看他的心，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假如现在一个法师在你面前，又是流口水，然后又是抱一个女人，然后还跳蹦恰恰，请问你能接受吗？当然你要观察，可是这个是本身释迦牟尼佛教他的，重点不是在这个外相，重点是你的心可不可以跟他大悲心相应，知道吗？所以在这次讲座里面，我讲了很多很多的例子，都是真实的。你想想看，诸佛菩萨为什么要用这种特例来磨练我们众生呢？因为我们众生都有很强的分别心，所以越是末法时代，假如你的眼睛很利，眼以利己，眼以科人，你认为你自己很有修行，看一切众生都不顺眼，小心你碰到了都不是善知识。你应该反过来，像印光大师教的，看一切人都是佛菩萨，只有我是凡夫，我很惭愧，知道自己不清净不庄严，你才会懂得忏悔去学佛法，知道吗？所以这里讲求善知识，正知正见很重要。第二个，心不可以着他的外相，不可以执着声闻戒律。假如遇到有声闻戒律持得很好，更应该视之如佛。第三，要看他的心是不是清净。第四，他绝对会常修清净犯行，纵使他视线在家居士。所以在这里我多说一句哈，从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假如你在西藏也有遇到是仁波切跟法王，他可能有佛母的或是有太太的，你也不要轻视，因为人家是真正有修持。好，很多显教的法师会排斥说，哎呀，他是在家人。我跟你讲，那他假如是在家观世音菩萨化身来，那你不就大失所望吗？对不对？你不是都是要求观世音菩萨吗？善知识是无量无边的，你要去看他正知正见。好，最重要，真正是佛菩萨，他不会叫你去做杀盗淫妄酒的这个事情，这是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的。他说求这样的人，你才不会走错路，你才会真正走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无上菩提，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请看下面一愿，第八愿。请看蓝色讲义第四页，上面的经文就是：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劝请善知识住世的心，永远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接下来请看下面一愿，第八愿，常随佛愿。他的寄诵有三首，请看第四页的讲义第五行，所有礼赞供养福，请佛注视转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及佛道。他说所有我修普贤菩萨，从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勤转法轮，七者请佛注视，八者到这里，所有一切随喜忏悔的一切的善根，我都希望能够回向众生，回向佛道，还有回向实际。好，其实这首寄诵是包含着八九十三愿的，叫常随佛学、恒顺众生跟普皆回向。我们先看常随佛学第十三首寄诵，我随一切如来学，修习普贤圆满行，供养过去诸如来，给予现在十方佛。第十四首寄诵，未来一切天人师，一切意乐皆圆满，我愿普随三世学，速得成就大菩提。就是说，我随着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诸佛如来，他因地怎么学，我都认真的跟他学习。 所有的诸佛如来，但你成佛的时候，最后都一定要修普贤十大愿，不管你修南传、北传、藏传，你真正要究竟圆满成佛，普贤十大愿是叫做 essential course 必修课。那其他的法门有些是选修，可是普贤十大愿是必修。我希望我跟过去一样，诸佛如来供养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如来，以及十方三世一切的圣者。第十首偈颂：未来一切的天人师，我呢都过去、现在、未来呢，他们的这个真上意乐，他们都很圆满，福慧圆满，我愿意学习，所以我愿普随三世学。我发愿，我生生世世随着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诸佛都要学习无量的大愿，学习普贤十大愿，快速的圆满成就无上的正等正觉。请看下面的长行文第九行：复次，善男子，言常随佛学者，如此娑婆世界毗卢遮那如来，从初发心精进不退，以不可说不可说生命而为布施，剥皮为纸，吸骨为笔，赤血为墨，书写经典，积如须弥，为了众法不惜生命，何况王位诚意聚落宫殿园林一切所有，给予种种难行苦行。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说，假如你真正常常学习佛法，越深入的话，你会感觉有一尊佛，你非常的感恩，那就是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因为没有佛出现在这个世间，我们所有的一切众生都没有办法听到正法。所以，释迦牟尼佛他有法报化三身，清净是法身，毗卢遮那佛，他用清净法身做比喻，从初发心。他就开始精进，勇猛不退，就像善财童子一样，五十三参，他用不可说不可说的生命外财都布施。另外，他曾经剥过自己的皮做纸张，然后呢，拿自己的骨头作为笔，刺自己的血做成墨，然后为了就是书写经典，所写的经典像须弥山这样广大无边，这是事实。但是现在呢，我们不要这样学习，因为这是法身大士的行为。印光大师曾经写信给弘一大师说，菩萨的行为你可以学习他的精神，但不要执着他的外相。一般的凡夫要能够刺血写佛经的话，我可能你刺了一包血，待会你晕倒，人家要输更多的血给你，对不对？那是他的大悲愿力哈，这是我绝对赞叹。但是呢，要提醒各位，不是叫你现在就学习。好，所以弘一大师有说，他不，印光大师有告诉弘一大师说，大家知道弘一大师，尤其在新加坡，很多大家可以看到弘一大师的墨宝。弘一大师是很了不起，他是艺术的天才啊，同时他也写了很多佛经，但他发愿，凡是看到人家看到他的墨宝，都能够升起真正的菩提心。所以愿力跟精神比较重要。那以现在来讲，书写经典就是什么？广为流通法宝嘛。你尽量做 MP3， 对不对 ？VCD 还有印经，不就是书写经典吗？啊、哦，希望各位不要执着文字，不要一听完啊、哦，明天开始通通大家都刺血，哎呀，那我就完了啊、哦。希望要理解正确。第二，为众法故不惜生命，这才是关键句。真正心中恭敬正法。何况呢，他呢连自己国王的地位，还有他所住的城邑聚落村庄小镇，乃至于所住的宫殿房子花园，一切的所有他都能够布施利益众生，难行能行，难忍能忍。接下来请看下面的经文：乃至树下成大菩提，是种种神通，起种种变化，现种种佛身，处种种众会。他说乃至于树下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在印度 Bodhigaya 菩提迦耶示现成佛，乃是表现出种种的神通，起种种的变化，现 种种的不同的身份讲经说法，广度众生。有时候在一切菩萨的众会道场讲经说法，有时候佛会在声闻辟支佛的道场讲经说法，有时候国王转轮圣王或王子来请佛讲经应供，有时候在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家到处都讲经说法，有时候升到天上忉利天宫为天龙八部说法，有时候为幽冥界人及非人等众会说法。这个才是我们要学习的，佛是真正为法忘躯呀。佛一生开悟以后，几乎他一生都在讲经说法，教化众生。下面讲，处于如是种种众会说法，以清净圆满的声音，就像大雷震一样，打雷震动所有众生的身心，所以成熟众生的善根，一生为法而奉献，乃至于他入涅槃而是示现的，如是一切我皆随学。当然我们现在是凡夫，不可能这些全部都学到，可以告诉你，你哪时候学到呢？起码要登到初地以上的菩萨，这些你通通就可以做得到。接下来，如今世尊毗卢遮那，如是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所有的微尘，一切的如来都如此，我于念念中我都常常跟他学习。注意这里讲一切如来，当然包含着文殊、普贤、观音、释智、地藏，很多道家慈航的大菩萨。像观世音菩萨，他过去已经叫成佛了，南无正法明如来，对不对？大家拜大悲忏里面都知道，南无过去正法明如来，因为众生有缘，道家慈航现前的大悲观世音。所以这些一切诸佛都值得我们随学。请看下面经文，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随学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异业无有疲厌。你会发现我的火车像 Super Highway 越开越快了，因为这些呢大家都能理解的哈。请看补充资料第十一页第九行，常随佛学目的是要对治你，你若不跟佛学，你的心，你的想想看，你的心若不学佛法，不以佛做榜样，你的心一定是追逐五欲六尘的，而且你常常会有自己很多自己的苦恼。假如你常常随佛的学习的话，能够呢得到清净理智的智慧，让你的身心清净的殊胜果报。所以常随佛学，假如以回向众生来讲，有三种，第一个叫做回向菩提，也叫做回因向果。回向很重要，就把我们因地里的修持功德回向呢无上的佛果，这成就自己的功德，叫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个回向呢，我会在最后一愿呢会总结再说，普皆回向愿我会讲啊，希望大家稍安勿躁。好，接下来看普贤行愿品，讲我们要跟一切诸佛如来学，同样任何一尊佛都值得你学。好，假如以念佛来讲，请看第十一页的第十三行，念佛的人应该以阿弥陀佛做你的老师，则你一生成佛的因缘比较容易具足。比方说大慈菩萨，大慈菩萨是弥勒菩萨，他曾经说，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九品度众生，威德无穷极。就说在十方三世一切的众生都能成佛，各位你们也会成佛，我也会成佛，我们都是未来佛。可是对于已经成佛的老师，我们应该要恭敬跟他学习。可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叫佛佛道同。所以我个人觉得佛教比其他宗教有一个很伟大的地方，是每一个人都有希望，不可能每个人都变 God， 也不可能每一个人做变成穆罕默德啊，也不可能每一个人做那个 Brahma， 或是每一个人做 Vishnu 啊，印度婆罗门教。但是佛教跟其他宗教一个最不同的地方，就是你有佛性，你也可以成佛。那今天我们是当佛的老师，所以叫佛弟子。 我们拜佛当老师，我们是学生啊，所以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而且佛教还有个更殊胜的是，你可以比你的老师更优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在十方诸佛里面呢，发愿力最广大无边的的确是南无阿弥陀佛。好，这个你多读经论，不是说净土宗卖净土宗的，自己赞叹自己，好像看清其他的佛，没有，是真正每一个佛他都可以成佛，但是在因地里众生跟佛结的缘深浅是不同的。比方说第十六行，在无量寿经里面，当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的时候，阿舍王子本来呢是有障碍的，后来他跟五百大长者是听了无量寿经都发愿，愿我成佛的时候亦如阿弥陀佛。所以你也应该发这个愿，我成佛的时候也应该阿弥陀佛学习啊。那阿弥陀佛多生多劫都是学过无量的教法的。接下来第十八页讲见佛是大乘禅观所重视的，那这个呢我上次已经讲过了，没有听的莲友请你听 MP3 或看上次的 DVD， 请翻过来第十二页。所以以净土宗来讲，你应该把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变成自己的愿，心愿行解悉同诸佛，你念念才能够成就你自信清净的功德庄严海。举一个例子，比方说佛心是清净平等慈悲的心，你就要问你的心，你虽然嘴巴念佛，你的心对众生有没有平等心？其实我发现很多莲友在新加坡是这样，在台湾也是这样，他嘴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看到众生都不平等，表示说你在做功课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很用功，但是当你放下佛号，你面对人事的时候，你还是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好坏的相都很分别啊。执着自己的法门，排斥别人的法门；执着自己的上师，排斥别人的上师。其实你根本不是一心啊，你是二心，知道吗？所以为什么你很难证到念佛三昧？因为念佛三昧 Samadhi 是心一净性啊，一心不乱。你的一心不但是在做功课是要一心，待人处事的时候也要学一心啊。所以我昨天不是讲得很真诚吗？你念阿弥陀佛念得很欢喜，你可是听到释迦牟尼佛、弥勒菩萨，或是你听到了这药师佛，你会不欢喜而排斥，表示你念佛真的有问题，这是真的。忠言逆耳啊，良药苦口。希望大家真的要平静下来，反省你的心，你真正有平等心吗？你对一切法真正都平等吗？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到，可是大悲观音菩萨他们能成佛都是平等的心啊。你想想像观世音菩萨，对道教徒他也度，一贯道也度，佛教徒度，非佛教徒他也度啊，他是真正的平等的大悲心啊，对不对？很多人嘴巴念大悲咒，为什么有人感应强，有人感应没强？因为你的心像不像真正诸佛的平等大悲心？这一点希望这次讲座大家要好好的去提升，去努力。好，讲一个例子，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会发愿，愿我成佛的时候众生见到我相好庄严。你看每个佛相貌庄严都是很清净庄严的，他会发愿，愿众生见到我相好庄严的时候都升起菩提心、大悲心、清净心、平等心、成佛度众生的心，而不要升起染污心、贪欲心、不清净心跟颠倒心。我再讲一遍，这个很重要。不论在家出家，你在无量劫里面呢，跟很多众生都做过父母、师长、亲朋好友、六亲眷属，你真正用功的时候是会有很多业障会考验的。尤其你一用功，那请问你多生多劫的太太现前，你自己动不动心呢？对不对？大家知道玉林国师传吧，对不对？千金小姐、万金和尚，对不对？知道这个故事的请举手。好，一半，好吧，还是讲吧。万金和尚，对不对？他过去的时候长得非常丑，有一次千金小姐到寺庙来供出家人，当然呢，他是千金小姐了，对不对？ 然后呢，他过去世的他们的特别的缘，就是呢，在过去世的时候，当这个万金和尚当一个出家人的时候，这个小姐曾经到寺庙去供佛、供三宝，在供三宝的时候，突然看到出家人长得非常丑，被他吓到了。结果呢，他生起恐惧心。那这个万金和尚他流眼泪，他说：“我长得这么丑，众生看到我，不但不会生起欢喜心，不会恭敬三宝，反而看到产生恐怖心。他觉得他自己很惭愧，他就流眼泪。”后来他就问师兄弟说，有没有办法让相貌庄严，当然在无量的教法里面有，结果他的同参师兄弟就告诉他，你诵药师经求相好庄严，他真的认真的就每天诵药师经，就来生呢就投胎成渐变成了万金和尚，相貌非常非常的庄严。那那个女孩子呢，因为供养他，所以福报很大，来生投胎变文武百官的女儿。结果有一天呢，他们呢又碰到面了，那一碰到面的时候，那千金小姐心脏就砰咚砰咚砰咚砰咚了，对，小鹿乱撞受不了。那他就说，哎呀，这个出家人实在太庄严了，事实上他是执着他的外色这个形状。结果呢，他就呢想尽办法要亲近他，要供养他。那万金和尚他知道自己业障现前，有一天呢，他甚至要在寺庙里挂单，要跟他好好相处在一起。他说，哎呀，这下真是阿弥陀佛。那万金和尚还是有善根，他说，好，那你喜欢我是不是，好，我们一起住，住了晚上他就带他跑香，跑香跟着跑，对不对，修行呢，那开始一二三就跑香，在禅堂里跑香，跑跑跑，第一圈还可以，跑到第二圈呢，他就把法簪丢掉，然后呢很狼狈，那化妆呢本来就这样，再跑第三圈，他跑第四圈，那万金和尚说，来，贵夫人请过来看一下，那小姐请过来看一下，你看看镜子，他吓了一跳，哎呀，我怎么长得这么丑啊，他说，本来你就不太美嘛。他说，请问你贪恋的是我的身呢，我的鼻子呢，是我的心呢，他说我都喜欢啊。他说真麻烦，他说其实你贪的是幻象，他说你想想看，你很喜欢我，那是因为我们过生的缘。那万金和尚就把前一生的故事讲给他听，然后事实上你过去生看到我吓死了，知道吗，我们今生有这个缘，可是你要知道身体是一个臭皮囊啊，假如我现在躺在那里，你还会喜欢我，假如我身上这个流出了很多脓血，又有这个那个蛆蛆跑出来，那我一堆白骨那边，你还会喜欢我吗？那个万金小姐说，千金小姐说，嗯，那我考虑考虑，蛮臭的也蛮脏。她说，那就对了，你所看到的东西都是 illusion， 都是幻象嘛，那你为什么执着的放不下呢？当然这位千金小姐也是有善根的，给她一讲完以后呢，她就很忏悔，流眼泪，真的顶礼说，师父，我跟你忏悔，我对你产生不恭敬的染污心。他说，不会，忏悔心就清净，好好的还可以好好修行，我们要一起行菩萨道，利益众生。这时候，哦哦哦，公鸡终于天亮了，对不对？这个例子可以说明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我们过去在无量劫里面跟很多众生都只有过父母师长亲朋好友，也做过夫妻，所以当你看到别人呢，你会有生理冲动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一点，要克制自己，你是凡夫嘛，对不对？可是你发愿，愿众生见到我相好庄严，生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无上的菩提心，不要生染污心、贪欲心、不清净心跟颠倒心，这个很重要。我告诉你，我天天发这个愿，免得冤亲债主现前，对不对？纵使业界境界现前了，你自己也应该要先调伏你的心，这是很重要的啊。接下来发愿，愿有总愿跟别愿，你要发像四弘誓愿，别愿有像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各位也希望大家，上次我讲过，你有没有想过，假如佛现在为你受记，你要发什么愿，对不对？你应该好好想一想嘛，你的生命会做规划，可是请问你在无上的菩提大道里，你曾经发过很多愿吗？应该回去想一想，希望念念为佛教，念念为众生。接下来修行，好，你的存心、你的发愿、你的行为、你的见解都要跟佛一样，这个才叫做完整的佛弟子。行为当然行有很多方法，我这里列了，上次我讲可以一门深入，也可以专精行道，你可以专修专弘， 你也可以专修专弘净土，也可以专修专弘大悲法，都好，但对其他的法门不要排斥。你也可以广学多闻，也可以广学就是要深入嘛，专修即是总持，在无量的菩萨道上中，就像你在大学选课一样，也有不同的阶段。有些莲友说啊，师父，我听了你的教法非常欢喜，可是要我学很多经论呢啊，我可能没办法。那也不要气馁，但不要忘失你的菩提心。你可以发愿到了佛的国土里面继续学也可以。但是有些众生他是多生多劫修的啊，你也不要告诉他说你就是不可以读其他的经，这样你也障碍别人。注意听，你障碍别人，你将来学佛法你也会有障碍。好，希望你修任何的宗派，对其他的法门都要随喜功德，不要谤法，谤法是去不了极乐世界的。那这里我就正式回答。好，上一次时间不够，净土宗来讲其实有很多的大德，我举给你一例子啊，我讲的都有根据。第一，专修专弘的，比方说谁，印光大师，他的的确确每天念大悲咒，念阿弥陀经，还有一句弥陀念到底。可是你看看印光大师文超，他所有的宗论他都通达，所以这是一类的人。第二类叫正住双修，谁呢？弘一大师，正修他修净土宗，住修他修地藏法门，他跟药师佛有缘，他也修药师经，他也弘扬华严经，他也弘扬南山律。谁说他杂修啦？杂修的定义不是这样。我看过很多的莲友，很抱歉我要说一句话，新加坡的莲友，你们常常听佛法都是断章取义呀，都只是一片而已，你应该了解整个的教法，有问题来问我，不要拿我的话去批评其他的法师，听好啊，这很重要，不然下次我就没有来新加坡。为什么呢？都是不乖的学生嘛，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正住双修，以净土宗为主，其他的法门做助修，那要看你。你刚开始可能修地藏法门，你刚开始修大悲观音法，所以你今天才有福报听到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没有前面的基础怎么会有今天的成果呢？就像爬楼梯一样，第一阶第二阶第三阶，没有第一阶跟第二阶你怎么会到第三层呢？那请问第一阶跟第二阶有没有价值？有价值。这是第二个，正住双修，以净土宗为主，其他法门为辅。你也可以修净土宗为主，显密双修也可以，个人的缘不同。第三个叫轮修，轮修说今年我送无量寿经，明年我送法华经，后年送大方广佛华严经，大后年送般若经，我全部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谁是这个例子呢？偶益大师就是这种例子。你去看偶益大师的传记，他一天做108种功课啊，他光念定面定最真言就念了好几百万遍啊，一样可以求生净土啊，对不对？最后第四种叫做，我不管修任何的功德，我释出世间一切的善根，一切的善法，我的目的就是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每天都做回向，一样能去的。所以去不去极乐世界是你有没有信愿行啊，不是你在读哪一部经，读哪一部经是每个人无量的法门啊。好，希望大家理解要完整一点，这个重重要。不相信的话，你看可以看《近代往生随文录》或是《净土圣贤录》，你回去做分类，你就会发现很多人有不同的因缘。当然假如我今天碰到一个老公公老太婆，我一定会劝他，老先生生命很短的，你应该好好的专精修学。我自己也专精过，专是很殊胜的，因为现在时代的众生大家很忙，你能够专精的学习一个法是比较有得力的。但是专不是那么严格，绝对不可以其他的碰，好，希望大家理解。举一个例子，为了要说服大家，若你听了不好，可以找天跟我辩论，我绝对有这个牙。比方说《妙法莲华经》，只要你有经论根据， 比方说《妙法莲华经》里面，在《药王菩萨本事品》里面说，释迦牟尼佛说，若有人闻药王菩萨本事品，可以得无量无边的功德，若有女众，尤其是病痛很多，可以受持《法华经》或《药王菩萨本事品》，专门这一品，净持女生以后，将来一定投胎不会做女生，而且这个女生呢，往生如说修行，临命终时一定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国土来接你。所以说诵《法华经》不能往生的，释迦牟尼佛说的啦。另外，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过去也做过同门师兄弟，在无量劫大通至圣如来的时候呢，他曾经度16个菩萨沙弥。他虽然是沙弥，年纪很轻，可是这是多生多劫的这个菩萨立根的善知的弟子。那他的善知是入定闭关，那16个菩萨沙弥到处去为别人讲《妙法莲华经》，劝人家发广大的菩提心。最后呢，这16个沙弥都在十方佛国土成佛，东方有阿处毗佛叫欢喜国，然后还有一个叫做须弥顶佛，东南西北六方，西方有一尊佛叫阿弥陀佛，另外一个叫度一切世间苦恼佛，第16尊我释迦牟尼佛在这里成佛。所以释迦牟尼佛跟这个阿弥陀佛过去当过师兄弟啊，他们在大通至圣如来下学习过佛法。释迦牟尼佛也说，因为我学到《妙法莲华经》的功德，所以我比任何一尊佛都勇猛精进而早日成佛。那请问阿弥陀佛，你念《法华经》，他会说 No excuse, no welcome 吗？这都是凡夫自己的解释。当然诵《法华经》另外最后的功德，你不去弥勒极乐净土也可以，你临命终的时候也可能可以往生兜率内院见到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是当来下生佛，他也会亲自教你佛法。所以我们中国高僧里面也有很多高僧求生弥勒内院，比如像虚云老和尚、道安法师、玄奘大师、窥基大师，通通都在弥勒内院啊。所以不要轻易去毁谤其他的佛法。净土宗18愿说，唯除忤逆，诽谤正法。你告诉别人修学佛法，要告诉他很多法门，他若跟净土宗有缘，他就会欢喜来学，若没有缘也没有关系，你别着急，弥勒菩萨跟地藏菩萨会度他，你操什么心呢？对不对？所以希望大家要了解，好，行门你可以专精，也可以广学多闻，目标是一致的，成佛度众生。接下来看下手处，解门呢是任何的经论都可以受持读诵书写为他演说。下手地方你应该先听闻教法，所以我鼓励各位莲友念3000部，其实是看到新加坡的莲友很有善根，但是要有更广大的菩提心，所以希望大家，但是这是一个目的，一个手段而已。那有人莲友会问我说，师父我要3000遍念完怎么办？继续念嘛。弘一大师每天就念普贤行愿品，他再怎么忙，一生这么忙，他每天晚上一定会念普贤行愿品，所以他念到自己欲知时至啊。难道大家在座会否定弘一大师没往生极乐世界吗？他就是正住双修的一个很好的高僧啊。第二个，了解佛法之外，不但听，还要去思维圆解，你要有圆解，注意圆满的见解，你必须要了解很整体，好，思索成慧，透过思维法义才升起智慧。当然听经，第一个闻所成慧，听闻佛法也会升起智慧的。接下来还要修所成慧，这里的修所成慧有不同的定义，在小止观来讲，要修明镜而住，这才叫修。以净土来讲，要好好的念佛，一心称念弥陀名号。在密宗来讲，要一心专念本尊咒，这个都是修所成慧下手的地方。最后，所谓的常随佛学，佛法是广大无边的，但是当你常常回去读阿含经跟原始佛教的时候，你会发觉释迦牟尼佛他虽然贵为一个世尊，但是呢，他还为自己的弟子阿律那尊者一个老人家帮他缝衣服。 佛陀看到老的病的比丘也亲自呢，大家嫌他很臭，佛亲自说，你不照顾他，我来照顾他。佛就捡起袖子去河边打水，然后呢帮老比丘擦身体，帮他换肮脏的衣服。尊贵的佛陀不是坐在高高在上而已，他有广大的功德力利益众生，但是他真正在跟他相处的在家出家有缘没缘的弟子，他念念都在关怀众生。这个是我们佛弟子该学的，不管你学南传北传藏传，你要想我是不是把清净平等慈悲智慧愿力耐性跟善巧方便真正用在我的生活当中，这个才叫真正的常随佛学。好，我这一愿终于讲完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回答问题。第一，师父，请问我在持咒或静坐的时候，常常很容易陷入昏沉的状态，请问怎么样才能够保持清醒？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昏沉也是自己的障碍，我们凡夫财色名食睡，财色名食这四种都有所缘境，很容易察觉，最不容易察觉的是睡眠，因为我们凡夫在轮回里面有人就一定要睡觉，所以佛在世的时候圣人是睡四个小时，最多五个小时到六个小时。那各位灵友在家居士，你有工作有家庭比较辛苦，你这个按闹钟假如七个小时或八个小时你在还昏睡， Please wake up immediately， 请赶快起来去运动。那假如你常常昏沉的话呢，你应该在拜佛的时候啊多忏悔，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在念佛或念咒的时候做光冥想，观想你的念的佛或菩萨放金色跟白色的光，然后从他嘴巴放光接照到你的头顶，穿过你的身体，你所有身上肮脏的不舒服的一些病痛或杂染东西从两个脚底通通排出去，然后自己站在或坐在大宝莲花，这是第二个方法。第三个方法，当你拜完佛以后把衣服换一换，然后呢打坐静坐十分钟，静坐的时候眼睛不要全闭，打开一下，然后观想你手捧的有一个水晶的模拟宝珠，会放白光，从身上要往外射，这样子你慢慢的你的业力就会忏除，这出自于清净道论的光明想，也出自于西藏佛教的光明想，大乘佛教也有用光明想。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二，师父请问妙法莲华经是不是属于天才宗？答案是的。这个问题好像有查佛学字典啊。阿弥陀佛，师父还有一个问题，你上次教观想一人拜一佛，一人拜多佛，多人拜一佛，多人拜多佛，我非常的欢喜，请问假如我的父亲已经往生了，请问我婆婆可以用这种方法修吗？比如说对不起，我的父亲跟婆婆都往生了，那请问我拜佛的时候可不可以用这种方法？可以，这种通于活着或已经往生的人。请问多人礼一佛的时候，往生的人跟亲戚的人跟活的人可不可以在一起？当然可以。好，最重要是你的心，但是在观想上大部分为了要让你观想，大部分是这样的，不管生着或活着，你的有善缘的人都在你的右手边，右边代表正法，你讨厌的冤亲债主陷害你的倒你的会的通通摆左手边啊。那你观想的时候呢，佛菩萨照光像两个都可以照得到。下面一个问题，师父请问慈悲三昧水忏是不是可以拿来家里做功课？当然可以，假如你跟这个法门有缘。下一个问题，有一个佛友他有很多免费结缘的卡带没有流通出去，有人告诉他说你来会来世会得到愚痴的果报，他很害怕，请问法师卡带没有转送给别人真正会得到愚痴果报吗？不会。谁说会的？告诉我哪个佛经这样说？没有。佛教徒希望你多学佛法，不要去听一些似是而非的。我举一个例子给你， 虽然这是很丑陋的经验，但是希望大家真正静下来听一听我的劝力。我记得我坐在家居士的时候也会说，哎呀，念珠啊，不可以这样念，念一念的不会跨过也反过来，谁说的？我去查藏经就没有。但是在密续里面有这样说，假如你修某一个教法，它的因为念珠，我们念珠里面有母珠，母珠里面有佛像，你念到这里念咒的时候，你要观想，然后不要跨过去反过来念，这是在密教的特殊仪轨里的确有这样。那请问呢，这样念过去念过去，你要转过来，那在转的时候刚好这一心不乱，你就打岔了。所以我觉得很奇怪的，为什么很多佛教徒都不愿意多听经论，多听去，当然刚才说过，不是每个人都是佛。假如你的朋友这样告诉你，他可能是善意的，你问他出自哪个经论，没有说流通的卡带不流出去那就会得到鱼吃果报，那请问净土翻译谁敢留法宝啊？我这一句话你就被我驳倒了。注意听，所谓的鱼吃果报是说，当众生有因缘你请法，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你明明知道可以帮助他。第三，你为了怕他比你强，你不告诉他，这样子才叫做法布施的吝啬果报。你讲的这个问题根本没有这三个条件嘛，知道吗？好，自己的动机 motivation 很重要。那至于说是不是要转送给别人，你自己决定。假如你觉得家里积了很多，暂时没有需要，你发慈悲的心跟别人结缘，流通法宝，当然功德无量。假如你觉得这个 CD 或 VCD 你听得很好，你愿意多听几遍，你怎么会得鱼吃果报？你应该增长智慧啊。下一个问题，师父受了五戒以后，不可以抹胭脂涂指甲油，也不可以 dancing， 是不是在八关斋戒时？不然会下油锅下地狱，这是他朋友告诉他的，有没有这回事？哎呀，你学佛学的真恐怖啊。听好，受五戒这样不可以杀盗淫妄酒。对不起，我这次是没有时间讲戒律，戒律也要请很好的善知识来学，来跟大家开讲。好，然后呢，受五戒，你刚才讲不可以擦胭脂，不可以涂指甲油，是你在受八关斋戒的时候是不可以涂的。好，那一天是不可以涂的。那平常可不可以涂？那你就尽量涂吧，不要花太多钱就好。涂的呢很庄严，让大家看到啊，你都是庄严的佛菩萨，那没关系。会不会下油锅？我想油锅没有这么多可以等着你的吧。请问法师，佛像是不是只应该印头部？好，这个问题非常好。一样，甚至有人批评叫净土翻译说说回去，讲这话的莲友，你要在佛前忏悔。听好，所谓的佛像是指你生恶心，把佛像雕刻把它砍下来，起恶心，用工具破坏佛像，那果报甚至在阿鼻地狱的，的确是有这样的经论。可是你有没有起恶心啊？我今天印这么庄严的佛像是要你回去修观想的，你怎么抹煞了我这样慈悲的大悲心呢？你说不喜欢这个局部的佛像你可以不要拿，但是我跟你讲，绝对没有出佛身学，也没有不如法，我要教你是修观佛三昧。所以动机是很重要。另外有人会说啊，我们在 CD 卡上不可以拿佛像，不可以印佛像，其实这个太执着了吧。有些众生就是看到你印的庄严的美美的嘛，对不对？我这次才知道，其实我这辈子很少人呢，哎，知道我本人。对，我知道净土翻音要求我很多次要拍 DVD 或 VCD， 我都拒绝，因为什么？我长得不太安全。没有开玩笑，我长得也不庄严。你听的是佛法嘛？今天有个莲友跟我说，哎呀师父，我下了班很累，开个法照看看法师呢，消消业障也法喜充满嘛。然后我说好吧，那你就拍 DVD VCD 吧，表示你还很着相。真正的相，相是由清净心而生的。你看看观世音菩萨清净庄严累劫修，看到观音菩萨你为什么会很欢喜？你看到阿弥陀佛的像为什么会很感动？因为佛有他的戒定慧功德力。假如你看到佛的像都会打妄想，那你更要忏悔，业障太重。 所以应佛像，注意听，是他的恭敬心为了利益众生，谁说不可以应佛像的呢？我没有起恶心啊，好，所以当你不懂就说不懂，不要乱加批评。你不懂可以请问，哎，师父，为什么你佛像只印佛部呢？为什么有些佛像只印莲花手呢？对不对？有些佛弟子真的很执着，执着这个也不可能，那个也不可能。我跟你讲，三千大千世界通通都跑光光了，那就那个佛国都给你做一个人嘛，是不是？真正是要有恭敬心。假如你看到佛像经书，你起恶心去破坏它，那当然果报不好。问题是经书跟佛像，以般若波罗蜜来讲，那个只是方便跟工具嘛，对不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好，再回答一两个问题就好了。师父，请问，在《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孟参老和尚的讲述里面讲记中说，升到极乐世界的凡夫众生也是无量寿，一生成伴，直到成佛，中间还会投胎或有分段生死吗？若没有，请问什么叫做投生，什么叫分段生死？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听好，往生极乐世界很殊胜，一往生保证你有成佛的机会，保证你有成佛的 opportunity， 没有说一往生就成佛。你要去读经论，只有一种情况下一往生会成佛，就是你发广大的大悲愿力，积功累德，不论在家出家，上品上身，一莲花化身，那你就证到无生法忍。但是假如你是其他品位的话，没有说一往生都成佛。一往生以后就像大学一样，你注册接受了你，但是你还要继续修行。有些人是快成佛，有些慢成佛，这个希望你要去读《观无量寿佛经》跟《无量寿经》。所以这里讲往生极乐世界也是无量寿吗？是，阿弥陀佛发愿寿命无量愿。第二个，所谓的一生成伴直到成佛，是说你有这个机会，你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不用再回来轮回。纵使你在花苞里面，你也不会受苦，但是阿弥陀佛观音菩萨都会变化身为你讲经说法。所以所谓的分段生死，是说一般西藏中阴身教度法是说，当你投胎的时候有中阴身，然后再继续轮回，我在中阴身当中证入光性，净土中是不用经过中阴身直接去极乐世界，啊，这是他殊胜的地方。第二个，有一个佛友他在说话时动不动都会说一个你是疯子，你笑耶，请问他是他在认为他的见解跟我的不同，虽然是口头禅，是不是他也会造口业呢？的确你要提醒他。讲个小故事，我知道快要结束了。佛在世有一个阿罗汉，他常常骂一个女神，恒河的女神叫恒河小丫头，他的口头禅就是喜欢骂人家，是让他证阿罗汉果咯，的的确确。然后呢，他还是有恶口的习气，他没有恶意，但是他动不动就哎呀，你就是恒河小丫头。结果那个女神非常不高兴，跟释迦牟尼佛抱怨，佛啊，释迦牟尼佛，你的弟子怎么这么没水准啊，常常骂我恒河小丫头。在印度被人家骂小丫头是很难听的，就是很低贱的话。他说哦，这样对不起对不起，来来来，我叫他过来跟你道歉。就一来他顶礼完，哦，恒河小丫头对不起，我还是跟你道歉。他说你看你看你看，他跟你道歉还是叫你恒河小丫头，他是他的恶习。佛就说因为他过去是多生多劫都是造恶口的因，他现在虽然证了阿罗汉，但是呢他还是有那个习性。所以这位师，这位弟子，你这位莲友，你问，你应该劝那个莲友改掉不好的恶口，改成你这个人真是阿弥陀佛。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Bhava Sarva Sanda